老中家私搬迁大酬宾，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7月23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们第一个新闻焦点就要来讲这个全球大宕机哦，这件事情呢发生也好几天了，但是这件事情还没完，我们还看到全世界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哦，都还是受到这个大宕机的影响，班机啦、航次啦，现在都还是仍然的这个在 delay 当中啊，那么逐渐的在舒缓，但是问题是，哇，从来没有想过小小的一件事情竟然可以影响全世界。来，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这个全球大宕机的新闻介绍。教授请。
这个微软系统啊 Microsoft在7月19号就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这个事故啊，这个事故呢，到现在可以证明不是黑客的进攻，而是它的故障本身有问题啊，里面有 bug。那么这个事故呢，因为全球的这个很多的系统呢都是用这个 Microsoft 的 system， 那么这个事故一出现了以后呢，对于这个整个美国和对于全球的这通信系统啊，特别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扰。那么我呢，当事人，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在洛杉矶，并且呢，我在几个场合都感觉到这个事情的影响。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讲讲这个，如果全球化，大家都是用这种网络服务的系统，那里面只要有一点部分出现问题，它的问题可能有多么严重。我先讲讲我的经历啊，因为这个事故是7月19号它的那个下午发生的。我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啊到我这里来玩，那玩了以后呢，他就要坐火车啊，从洛杉矶的这个联合火车站 Union Station 要回到圣地亚哥啊，回到 Solana Beach。 那么我呢就把他送到这个洛杉矶的联合火车站去，那个过程应该是很容易的一个事情。结果呢，我就中午的以后啊，1点钟的样子，我就到了那个 Union Station， 到了联合火车站。在联合火车站呢，我第一个注意到就有几个屏幕是蓝颜色的。这个每当这个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蓝颜色的屏幕啊，我们叫 Blue Screen。我不知道，因为那些屏幕原来是拿来这个告诉你车次啊等等，但是有几个系统呢还在工作，还有的，但是有一些呢就蓝颜色，我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因为火车票是早一天就买好了，那么去了以后呢不受到这个影响。我也注意到那个售票的地方，这个 check in 的这那个售票的地方是有很多人排队，人比我想象的多，但是我想昨天嘛，礼拜五嘛，那应该排队的人多，也没有这个多想。那把朋友呢就送到那个车站去了，那出来的时候我就看见有几个人呢就看那个屏幕，那就讲什么，有几个美国人啊，我就走过去，我说怎么有些这个 blue screen 呢，问他们，他们呢倒是很客气，说你不知道吗，现在这个全国这个电脑系统现在都down了，都已经有问题了啊。我说不太可能吧，他说你看这个 blue screen 就是由这个原因产生的。哎，我听到了以后我觉得是有点吃惊，那是不可能啊，有这么大的事情。后来呢我就开车啊，从downtown到 Pasadena， 那么在那个地方呢我去一个购物中心啊，一个 shopping mall， 我在里面呢准备买一点东西，小文具之类的。那么很大了，美国那些 shopping mall， 那我在那个里面呢就看，一走进去看呢，大家知道这个购物中心的这个设计呢，它都是 两端头都是大型的百货公司啊，都是那几个牌子了。一头呢是这个Macy's 啊，这美国最大的这个，另外一个就是 JCPenney 还有一个是比较贵一点的啊。那么这三个呢 ，Macy's 开门的，那个另外一个开门，那个 JCPenney 呢是关门啊。JCPenney 呢，这个铁闸都拉下来，但看见里面有些人呢手忙脚乱的在搞电脑。那么门口呢用这个很匆忙的这个字迹写了张条子贴在门上。那就说对不起啊，由于我们的系统，那、我们的 system 啊，他没有讲这个坏了啊，他是讲这个 delay 啊，就是晚了，所以他说我们现在要做些处理。那么如果服务能够开，我们随时通知。大家知道礼拜五的下午3-4点钟是开始忙的时候了，一般的礼拜五的傍晚是很多人到那个 shopping mall 去的，要看电影啊，买东西啊。逛店呢、这个因为周末嘛，还去吃饭呢等等。那我就觉得有些奇怪了，我就当时有几个人在那看，有一个美国的老年人就跟我说，他说这个这麻烦大了啊 ，big trouble。我就问他怎么，他说你不知道，今天这个 Microsoft 的这个 system 整个是 breakdown， 他就说整个就毁了。breakdown 这个字用的很多说法，就这个系统就出问题了，我就。觉得这个可能事情不小啊，就赶快开车回到家里。回到家里呢，我再一打开电视，这个电视上面呢就讲这个系统的问题。那当然我们说在美国你看新闻嘛，是肯定是先看 CNN 啊， CNN 就是有线电视新闻啊， CNN 是快，因为它半个钟头一次。那看完 CNN 呢， CNN 就说现在这个问题很大了，这个是整个这个系统出了问题啊，并且说是 Microsoft 的系统问题。那我听完了 CNN 的这个印象就是说，CNN 这个系统里面它有一个很大的系统，就是我们说 Microsoft 的这个系统啊， CNN 也用那个系统，这个系统它整个连在一个网上，这个网上呢大概有一个故障，而这个故障呢使得整个网出现了故障，所以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后来我就赶快上这个电视再看看各地的报道，哦，那就变成一个全美国的一个报道。报道呢就选择了几个机场，亚特兰大的机场啊，旅客都到了。那么然后呢在亚特兰大呢这个完全就堵塞了，飞机起飞不了也降落不了。那么我以为就是一个机场的问题，后来一看很多很多的这个镜头从各个机场传来，一个是纽约的拉瓜迪亚啊，这个拉瓜迪亚机场在离纽约比较近啊，那个机场呢人都空了，因为纽约城市小，所以呢大家去机场以前呢都会注意看看是不是有问题，结果呢那个大家看了以后呢都不来了。所以很奇怪，礼拜五的下午应该拉瓜迪亚机场是满满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昨天是没人，大家都不来。再看看洛杉矶国际机场这个 LAX 也是这个人山人海啊，大家准备周末出门的这都堵在那里了。所以我知道这个事情就不是一般的某台电脑的故障，是整个系统的故障。医院啊有问题，有很多医院啊急救啊，特别是做手术，因为手术它要靠网络。所以呢昨天傍晚的时候就看到了美国有很多说法，就是说这个很多医院发出通知，非急紧的紧急的这个 emergency 的这种手术啊 surgery 都 cancel 啊，那就糟糕了。就是原来你约好做一个手术，现在这个手术就不做了，因为呢这个系统出问题了。哎呀，我知道这个事情大了。后来到傍晚的时候天黑了再看电视呢，就说美国呢出现了911的系统有问题，就是你打不了这个求救的电话。那么看来呢整个全球都受影响。所以晚上比较晚的时候我就看了那个 PBS，就是美国公众电视网，那个是一个比较讲究调查的一个网，那个网呢就找了一个哈佛大学的网络专家来回答问题。那我就知道这个事情呢是出了一个大乱子，就是 Microsoft 的这个网络的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Microsoft 它的做这个网络的这个操作呢，它是分包给100多家公司做， 啊，不是说 Microsoft 自己做，我原来以为这个整个系统都是微软自己做，现在就知道了，就是说它的这个整个服务啊是包给100多家公司，有些甚至是几百家公司去做啊，维持这个微软能够在服务平台上的这个正常的运转。那么昨天呢，其中呢就有一个网络公司也是协作的，帮微软公司做。那么这个系统呢，它上了一个新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软件，而这个软件里面呢是有问题的啊，有我们普通话叫 bugs， 就是有虫子啊。那么当然这种 bugs 就放在里面呢，就整个系统都有了。所以昨天呢，就是因为一个公司的一个错误的系统的这个 bug 一个缺陷，放到微软全球的服务器的网站上，这样呢就引起了全球的航班、全球的银行、全球的商业媒体机构还有公司的运营都出问题了。那么昨天第一个出来道歉倒不是微软，是一个网络安全局，是个网络安全公司，叫 CrowdStrike 啊 ，CrowdStrike 这个两个字合成一个字 Crowd 啊，就 Strike， 这个是个网络安全公司。这个公司呢，它的工作的责任就是要检查所有这个在网络上服务的这个软件里面有没有这个 bug。 那么他这个出了这么大的这个困难呢，所以他的总裁昨天是用手机道歉。那么这个道歉的图像呢，是所有的这个美国的电视网都开了， PBS 上面有他的镜头， NBC 有他的镜头， CNN 有他的镜头，那我估计全球呢都会放这个画面。那这件事情就很大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用点时间来讲讲啊这件事情。那个当然第一个出来讲这个对我们影响到呢，就是美国联邦航空公司的管理局啊。这个联邦航空公司管理局是管所有的，他呢就告诉大家说，昨天呢美国有几家大的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了，一个是联合航空啊，我们叫联合航空公司，第二个是美国航空公司，第三个达美叫 Delta， 就三角洲 Delta 航空公司，这些公司的航班呢都被迫停飞。哎呀，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都出生冷汗，因为我从香港回到洛杉矶才几天，如果这个事故早两天出，我恐怕都飞不回来了，因为这个系统回来了，并且呢，这个外国的消息到傍晚陆续的传来，澳大利亚的媒体就说，澳大利亚的航空公司、电信提供商、还有银行和媒体公司，他们都失去了这个计算机系统的访问的权限。那么新西兰银行说，他们的服务呢已经 offline， 已经离线了。英国的航空公司、英国的铁路公司、英国的电视台也由于计算机的问题受到干扰。那么这个连香港的国际机场也说，他们的微软的故障影响了几家航空公司，所以呢这个香港呢这个柜台服务切换到手工服务，美国也这样用手来签登机这个事情。那么美国很多州的这个报警电话就911也没有办法接通。那么这个意外事故发生以后，到昨天晚上微软电脑公司呢就做出了一个解释啊，就在那个社交群体的平台，这就是在这个上面呢，就说那个技术故障呢不是恶意的啊，就不是黑客来搞的，是因为微软系统使用了网络安全公司，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CrowdStrike 这家公司，它所提供的防范黑客外部入侵的服务。那么这个服务呢是叠加在这个微软公司的这个系统里面，设计商呢是 CrowdStrike。 这个 CrowdStrike 呢它发布了一个更新的软件，那其实这家公司 CrowdStrike 就是为了防止黑客的攻击，结果没有想到它上传的这个网络居然呢它里面有问题，而这个问题让全球的这个防务系统呢就整个下去了，那这个事情很大了。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CrowdStrike 公司这个总裁出来抱歉，那么并且呢这个我估计这个问题不是一下解决的。我昨天比较晚了，他半夜 我就再上网去看了一下这个系统呢，大概什么时候会修好，我想一天应该修好吧。但是它这个 CrowdStrike 已经把这个软件已经送上去了，现在要在全球的电脑里面把这个软件拆下，那个还需要些时间。所以呢，我看到的最新消息今天早上的是说这个问题呢还会延续大概几天。那也就是说，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幸的在路途上在机场上那个问题，并且呢如果大家用信用卡去刷卡去要交钱的话，恐怕系统也不能工作。所以这个现在我们所知道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情况吧。那么当然呢，这个网络安全公司这个 CrowdStrike 一个防这个升级版的这个软件出了问题呢，搞到全球呢都已经受到影响。
OK， 好，了解，我们先谈到这里好不好，我先进一下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全球大宕机哦，这个也是在这么多年以来哦全球化的一个模式哦。以前觉得说全球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大家一起做，团结力量大。但是当有一件事情发生错误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被连累。所以这个全球化呢，好与坏，这就怎么讲，就要看事情来做衡量了。来，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王教授带我们来看一看全球大宕机引发的这个全球化的一个深入思考吧。来，教授请。
全球化对人类来说肯定好的。全球化能够使大家的力量能够协作，能够得到通讯的一体化等等，这些我们讲了有二十年了，从1990年代讲到现在 globalization globalism， 大家都讲得很愉快，大家用共同的东西。那么但是全球化它里面也有很多危险啊，那比方说大家都可以来回随随便便跑，那么有疾病呢就很容易传染啊，像这个新冠状病毒，这个 COVID-19 就典型的例子啊。那么这一次的这个 Microsoft 的这个 Blue Window 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就是说所有东西你只强调全球化的方便的一方面，如果这个系统出了问题它也是全球化的。所以今天呢这个大家谈的比较多就是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在中国有没有影响呢？中国我今天看了一下，中国呢跟那种国际化的网络接轨的是同样出问题，因为你同样用这个升级版的这个 CrowdStrike 的那个防黑客的软件，它是合法版本嘛，那所以呢那个就出问题。但是有些用非法版本的，也就是用盗版的 Window 没问题，因为你不联网，你不要升级，所以呢这个在如果有很多盗版的 Window 的那个系统没有出问题，如果全部是正版的就出问题，这个是我们昨天所知道的。那么当然呢这个有一个比较搞笑的负面，就是有很多人使用盗版电脑偷偷摸摸的，没有想到呢在这一次呢这个意外里面呢得到了说哎呀我幸亏呢我用盗版啊，我没有和美国的连在一起，我这样就得到好处。所以呢这种看法其实是对科学技术理解的一个谬误。这个盗版系统呢它没有当机，就是它没有加装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CrowdStrike 提供的安全防黑客的原因。那么这个其实呢这个和这个是如果大家都这样用盗版的话，那这个人类的这个通信技术的提高那就完全呢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呢这个当然有，我们知道有很多公司在中国啊可能十台电脑是里面大概有几台是正版的，大概有很多呢是这个杂牌的，那种的杂牌呢就没有问题。是讲到这个一个附属的，当然有些人可能因为用了盗版的他沾沾自喜了。我自己工作的大学是100%的正版的，所以就压根儿没有，压根儿是受影响的这一个方面。 这个问题呢讲起来呢就比较复杂。那么这个微软的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要用很大的力气去修理，那么估计过几天才能够得到修复，主要是一个 CrowdStrike 这家公司。那么现在有一些人讲呢，就是这个微软这要赔钱呢，赔垮了，或者 CrowdStrike 这家公司呢就要垮掉了。这个如果他不是有意的制造一个程式去搞坏，而是一个故障引起的，我估计这个法律追究的可能性不大啊，并且它的影响面呢，它是系统里面的有一个地方在设计上出了问题。那么当然这件事情现在没过去啊，现在我估计 CrowdStrike 现在是全力以赴的在考虑怎么能够纠正，那但这个纠正呢大概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啊，几天之内，并且以后呢大家呢也会对它开发的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服务软件进行更严格的审查。那叫大家说，那么这件事情有没有好处呢？我觉得呢是好处，因为现在这个是一个故障引起了这么广泛的困难，但这种广泛的困难的情况呢会给大家的好像有一次军事演习啊，就是这个现在没事啊，你就搞这个搞到全球这个通讯啊交通啊它几乎近于瘫痪，但是呢从总体来说呢这个总比啊比方说在战争时期，在两个国家进行敌对行动的时期，它呢这个要好得多，因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修复啊，并且呢去探索这个问题到底究竟在什么地方。那么如果这个修复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系统呢有多么的这个脆弱，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很 fragile 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系统。当然我们说方便，你走到什么地方你只要一扫码你什么都就知道了，但是如果这个系统里面有困难的话，那你的所有的这个 connection 都产生一个变化。我觉得这几年呢从总的来说，我觉得大家对全球化的认识现在开始深入了。全球化当然是件好事啊，大家都觉得全球化是一个对人民啊有利的，对各国的经济发展有利的。那么但是有些国家呢还是说这个我们要注重这个全球化可能带来的一些灾害啊，比方说疾病的流行，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灾害。那么第二个那就是这种网络上的问题。那么如果你试想，如果这一次的 Microsoft Windows 的这个事情没有出现，而在战争当中利用这个军事黑客的手段来切入这样的 bug, 那么这个整个世界呢就会遭到一个非常巨大的冲击。所以呢这两天大家可能有些不方便，毕竟呢它影响的面呢主要是交通通讯啊，还有和依赖通讯系统的这些服务行业啊，对于我们的民用的方面来说呢影响还不大。当然有些人说哎呀现在恐怕影响会到什么加油站啊等等，这些有的也有可能的，因为他用的是那个系统。那么你这个既然系统出现了一个困难，那怎么把比方说多少油送到哪个加油站，还有我们的超级市场的物资的分配啊，怎么均匀的分配，怎么调度，这是一连串的。这一次的事情没过去啊，2024年的7月19号到20号那这一连串的事情还没有显现出它真正的破坏性。我估计这几天可能会越来越多的看到它的破坏性。这个破坏性呢我觉得有一定程度，但是现在最主要的就是给我们在这个全球化的通讯网络系统的多么脆弱提出了一个反思。这个情况有点像那个新冠状病毒爆发的情况。那在新冠状爆发以前，那个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全球化多好啊。那大家记得这个2020年新冠状病毒当时在武汉出现，那么这个要求这个大家不要旅行，但当中呢有一天的时间没有封，就那一天从武汉呢这个跑出来几十万人。大家没有想到影响会有多么大，而这些人呢在全国跑到国际坐飞机去了， 结果呢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全球性的这个感染。当然对这个病毒的源头我们还没有人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但是从我们所记忆的这个传播的中心，我觉得应该还是武汉啊。那么这个就不讲了。但是呢我就说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它到底呢是一个多好的事情。那现在呢很多人开始反思，从这个疾病的广泛的流行到这个三年灾害当中的全球供应链的中断，那个引起了各种各样的极为的不方便，造成这个全球的经济企业的重组啊，有很多这个企业由于供应链中断，它呢不得不把企业呢进行搬迁，所以这个是一个全球的一个重新的布局，组成了很多啊，它不是全球的网络，更多是这个区域性的网络，但这些网络还有全球的影子，比方说中国的这个工厂开到墨西哥，但它用的这个部件呢还是从中国大陆运过来，在墨西哥去组装。那么下一步的发展呢，我估计呢恐怕就更多啊出现这个地区化，也就是 localization 啊，就是把这个东西在本地这个生产，有点像我们早年的那种一个地方做的东西给一个地方的人用啊，国际贸易还有，但是没有如此广泛的这个牵涉。哎呀，这个故事讲起来呢，我倒自己不担心，我总是坚信人类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啊，有困难有问题，人类呢就会解决。但这件事情呢，这个提起很多的警觉。
有理。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好，来，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吧。我们来看，就是副总统贺锦丽呢，他现在已经正式的要出来参选总统了。那么贺锦丽这个名字啊，说实话，他是在我们美国政坛里面第一个没有华裔血统但是有正式的中文名称的人。其他的政治人物啊，比如说像什么川普啦、什么拜登啦，这些都是中文的翻译，意思也就是从英文翻过来的音译。那么贺锦丽跟他的原来的这个英文名称哦，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他是有正式的中文的这个姓名的。那么现在既然他要参选，那么在民主党的里面，他现在的党代表的这个票应该也都拿得差不多了，应该也很齐全了。那么只是现在正在准备做最后准备的这个阶段啊，所以这个选举呢现在看起来会慢慢的加温啊，尤其剩最后的三个月。那么根据现在最新的一个民调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说现在这个民调不知道要看哪一个好。那么我们随便讲一个路透社的好不好，路透社的民调现在贺锦丽领先川普2个百分点。OK， 这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三个月以后还会有哪些幺蛾子跑出来，天天来这个在新闻版面上让这个选民做其他的心意上的改变哦。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贺锦丽什么样的来头，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这个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介绍。教授，请。
那么关于这个贺锦丽呢，我们知道的不多。很多人说他有亚裔血统，有黑人血统，那到底是什么血统呢？我这里呢稍微的和大家讲讲这个贺锦丽。贺锦丽1964年出生，年纪不大啊，大家知道这个人这个五六十岁是当年在政治家里面。他呢是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奥克兰呢在旧金山啊，旧金山是一个半岛，旧金山的正对面有一条桥往北的，那就是金门大桥啊。这到过去以后呢，就到了另外的一个县了，圣马丁。 那么如果它向西走，也要过一个桥，叫奥克兰大桥。那么到奥克兰呢，是一个比旧金山更大的一个市区，他是在那个地方生的。他的家庭里面基本上都是少数族裔，他没有白人的血统，但是他长得很有白人的范儿。那是什么血统来的？就是他爸爸，他爸爸呢是牙买加美国人，那他叫 Jamaica， 这个是美国人管的一个地方。那么牙买加人呢是很漂亮的，我们看那个很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些跑步的这些冠军啊、亚军啊，都是牙买加人多。这是血统跟这个纯粹非洲的黑人他不太一样啊，叫牙买加人，皮肤呢也比较白一点点。他的父亲呢是个牙买加的美国人，他的父亲呢是做得不错的，他的父亲是美国的加州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所以 Kamala Harris 就是贺锦丽，他的学养不差的，爸爸是一个大教授，他的妈妈是一个印度人，那印度裔就是牙买加人娶印度人，所以他就两个血统，是美国原装美国，但是呢他有牙买加血统，就黑人血统，但是呢同时有印度人的血统。他妈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家，他的妈妈在这个加利福尼亚大学 Berkeley 伯克莱分校，在那个地方有一个附属的国家实验室叫做劳伦斯国家实验室，他在那里呢从事生物方面的研究。这个 Lawrence Laboratory 在美国是重大的国家实验室啊，我们知道这个在 UC Berkeley 附近有很多国家实验室，早年试验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奥本海默的原子弹也都是在这些实验室里做出来的。他的妈妈呢是劳伦斯国家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员，所以应该说哈里斯的教养是很不错的，他的父亲母亲都是这个高级的知识分子啊。这个我们讲到哈里斯，哈里斯呢他的政治经历呢就比较简单了，他不像这个 Joe Biden 曾经多年的担任美国的联邦参议员，他当了三四十年的参议员，那个代表这个德拉华州，然后呢又去做了这个副总统啊，然后做了奥巴马的副总统，然后呢再进入这个总统，所以他的历史呢非常的丰富，有相当娴熟的美国的这个政治的经验，特别是对国会的了解，他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贺锦丽呢就没有这么丰富，贺锦丽从政是2004年，那都比较晚了，2004年他出任旧金山市的检察官，做了多少年呢？做了好几年呢，做到2011年，这大概有这个七年的时间，在旧金山市当检察官，那一段时间就是他步入政坛的一个阶段。那么2011年他离开了这个旧金山的检察官的位置呢，他就做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总检察官，那就大很多了，旧金山一个城市几百万人，加利福尼亚州那就是个很大的州，加利福尼亚州如果按照国内生产总值来算，就加利福尼亚州排到世界的第不是第五就是第六位，那他的这个 GDP 你如果加州算一个独立的州跟德国差不多，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美国第一大的经济州，他当了这个州的总检察长，那就说明呢他呢开始涉及的政治。到了2017年他呢就当选了美国联邦的参议员，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呢，这个还不靠人多啊，参议员呢是靠这个州的重要性，一个州两个。那么哈里斯呢是代表加州做过两任的联邦的参议员吧，一任2017年到2021年，那么到了2020年的8月份，当时呢这个我们知道拜登呢要竞选这个总统啊，那么所以呢就拉他一起来做，那个他在2020年跟着 Joe Biden 一起做，他被认为呢是这个非常好的，有三重光环，又让他做这个副总统的搭配搭档。那么为什么呢？哪三重光环呢？第一重光环就是女性，因为美国呢这个女性在执政的历史上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女性的总统，本来说 这个希拉里·克林顿有可能呢，但是输给了川普。所以呢，现在如果美国人再来一个这样女性的副总统呢，对于很多女性的选民来说，这是比较好的。他的第二重光环除了女性以外，那他就是黑人，他有一半的黑人血统，牙买加的黑人啊。但是另外还有第三个光环，他是亚裔，就是少数族裔中的少数族裔，印度人。那这三个，所以呢，这三重光环就被 Joe Biden 看中了。虽然他周边有很多很优秀的竞选的伙伴，但是 Joe Biden 呢，还是请他当这个竞选的搭档。2021年的1月20号，他们呢就正式的宣誓为美国的总统、副总统。所以这有一个贺锦丽当了美国的副总统。不过贺锦丽呢，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就是他没有做过什么令人有印象的事情，也就是说贺锦丽没有给我们留下太深的印象，他做事情不温不火，按照正常的步态在走路。他一直呢，大家说他是一个总统的陪衬啊，就是总统在那里前面讲，他站在后面笑鼓掌啊。大家对他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大笑啊，他喜欢大笑，一口很漂亮的牙，那么经常的是仰天大笑。所以我问很多美国人说，你对这个贺锦丽有什么印象呢？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说他特别会大笑。那么这个，但是呢，现在上天呢给他第二次机会，第一次是凭空的当了一个副总统，不为什么，只是因为自己的三个光环。那么第二次呢，就是前天，那么美国总统呢说我退选，并且把他推出来，所以呢他就凭空的就当了这个总统的竞选人。这个整个的过程呢就非常戏剧化。那么当然呢，他能不能得到党内的支持呢，我们要看情况的发展。
好，来，我们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王寿之教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呢，我想我们要来请教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讲哦，这一次总统大选出现了很多的反转的这些新闻。那么但是呢，这一次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士啊，叫 Elon Musk 啊，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是从国外移民到美国，然后变成美国公民的人。那么 Elon Musk 呢，现在他在这个选战当中也伴有相当重要的角色。来，我们接下来就请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介绍。教授请。
我们这一次啊，事实上看见有一个人在政治立场上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人呢反而不是一个政客，而是一个亿万富翁，这个就是这个伊隆马斯克。大家觉得很奇怪，伊隆马斯克呢，他一向跟 Donald Trump 是不合的，他对 Donald Trump 非常的不喜欢。那么他一直呢是倾向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的。我们想想，加利福尼亚州是一个非常左翼的州，伊隆马斯克他的立场呢是搞电动车，大家知道电动车是清洁能源，而 Donald Trump 是支持这个石油能源的。所以从这个问题的本质来看呢，伊隆马斯克应该是不会站在川普的一方面。从各方面来说，还有一个他会支持民主党的，就是因为他的公司包括在这个 Hawthorne 的 SpaceX 的宇航公司，在加州啊，离我这里还真不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公司，这个特斯拉啊，在这个我们这个洛杉矶，好像是在 Fremont 在哪个城市，那么都是雇佣了大批的科技人员，因为他都是科技公司。但是一个大型的制造业的科技公司，你不能都是高科技人员的，他下面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廉价的劳动力作为他的这个企业的基础。那么这个庞大的劳动力，那么是谁在给他填充呢？那对于伊隆马斯克来说，那就是非法移民啊，就是移民啊，不管是非法合法，这个 immigrants 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有了移民，他就有了廉价劳动力。那所以呢，从情从理来说，他应该呢是反对这个 Donald Trump。 啊，要支持这个 Joe Biden 的，一直是这样。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看见伊隆马斯克呢是大幅度的转向支持这个川普，比方川普在挨了一枪以后啊，那个伊隆马斯克马上出来表示坚决的支持这个川普，并且呢他还说这个现在这个政府要变了，如果政府不改变，美国会深陷危机。那么作为一个传统来说，理当支持民主党的怎么会现在说政府如果不变的话会深陷危机呢？这个事情没搞懂啊。那么并且呢这个伊隆马斯克呢和民主党呢这个关系呢搞得就越来越紧张了。那个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想用剩下的一点时间来讲讲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呢我先讲两个，他和民主党有矛盾，特别和加利福尼亚的民主党有矛盾，是有两件事情挑起的。第一件事情是非典的时候，就是新冠状病毒 COVID-19 的时候，2020年这个 COVID-19 刚刚开始爆发，那个时候加利福尼亚州的很多政客呢就要求加利福尼亚这个工厂公司要实行隔离啊，这个隔离所谓零容忍嘛，美国没有办法实行零容忍，因为美国呢对于这个疾病控制他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虽然感染但是不能完全的隔离，那么所以有很多要害部门是没有隔离的啊。从我们的印象来说，美国有很多重要的部门他并没有实行这个完全的隔离啊，但是隔离的比较多。那么当时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他正处在一个要往上冒的时候，2020年呢，他在加利福尼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斯拉的工厂，也是唯一的一个特斯拉的大厂，在我们加州。那么他的工厂呢，他就要求工人呢就继续干，工人也愿意，因为有工资啊，戴着口罩，大家站远一点就可以干了。当时这件事情得罪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啊，当时加州的民主党的一个州议员，也不是多大的议员，这个议员呢是代表工会的，是一个西班牙裔，嫁了一个白人，的名字叫Lorena Gonzalez Fletcher， 她丈夫姓 Fletcher， 她自己叫 Gonzalez， 这是典型的西班牙的名字，她的 first name 英文叫做 Lorena， 她的西班牙文叫做 Lorena 啊，这个是 Lorena 呢就发文，她说去你吧，马斯克，意思你滚吧，你这个因为马斯克你在工厂里面不执行这个隔离的政策，这个对我们是不利的，对工人不利的，就工会组织的这个领导嘛，这个 Lorena Gonzalez Fletcher 就当时在公开在这个公共媒体了，当时是 Twitter 在上面写这个东西骂他，就是你 go away， 就讲这句话，马斯克没有回应，写了简短的一句话说收到啊，就是好啊，你骂我收到。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他和这个民主党呢结上烟子，那么这个烟子呢后来越搞越深了，这个当然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个事情。那但是伊隆马斯克在整个封禁的过程里面，他的工厂没停工，源源不断的出新汽车，那工人的这个染病的比例并不比隔离当中的美国人少，也就是他尊重的一个常规。那么但是第二个事情得罪他，那就是上个礼拜，为什么呢？上个礼拜我们的加利福尼亚州呢这个州长这个 Gavin Newsom 啊，这个人呢签订了一个决定，就代表加州，也就是说如果任何一个中学生在学校里面他想要改变性别，他是一个男孩想变成一个女孩，或这个女孩想变成一个男孩做变性手术，不要通知家长，学校当局也不许告诉家长。哎，这个加州通过了这么一个法案，那就把伊隆马斯克就气疯掉了，就决定了就把他的这个 Hawthorne 的这个 SpaceX 就是宇航的这个计划的工厂，还有这个他的特斯拉汽车的总部都搬走，从加州要搬到这个德克萨斯。那这个事情就惹大了。那么大家说对于转性别这个问题，为什么伊隆马斯克他这么的 这么敏感啊。我这里跟大家就讲一个小故事，因为他自己吃了苦。他吃了什么苦呢？是他有个儿子转性别，就这么干的。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呢，对于伊隆马斯克来说呢，这个是不可忍受的。我们知道伊隆马斯克呢，他有十几个子女啊，他当然不是来自一个太太，他是有和几个女性是生过孩子的。那么他的其中的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还是蛮小的，好像是2004年生的那个孩子，这个一个男孩子是他的老大。这个老大呢，长得蛮秀气的，高大，跟伊隆马斯克一样，人也长得很俊俏。那么这个孩子呢，就到这个学校读书。这个孩子18岁嘛，就把这个初中高中都读完了。大家知道在北加州啊，在硅谷一带啊，这个同性恋或者是这个转性恋，这个宣传的力量是非常的强的啊。我们呢就说这个转性别这个问题，那个是在美国的这种特别北加州的这种高中里面，那就变成了一种时尚。
所以这件事情也让 Elon Musk 非常非常的反感。没关系，这个事情呢，我们还要看后续的发展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很抱歉，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王寿之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在这里跟您说声晚安，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